剪一段星光，捧一盏香茗，让时光在此刻停住。每周四晚9:30，西雅图中文电台读书观影，与您一同品味不一样的人生。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晚的读书观影节目，我是艾贝。
我是艾木。
那按照老规矩呢，今天又轮到了要和大家分享一本好书的时间了。那我们今天想分享的这本书呢，就是邓小平时代。什么时代算是邓小平的时代呢？其实呀，邓小平生于1904年，1997年去世，所以他是一个上个世纪，就是20世纪的人物。所谓邓小平时代，就是说的邓小平啊，在中国政坛上大显身手，对中国乃至世界格局都产生了重要影响的这一段时期。主要就是指1978年的中国改革开放，一直到90年代，就是1990年代这个十几年的时间里，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外交，还有科教文化等各个方面，都可以说是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那么这个时代呢，现在呢就常常称作是邓小平时代。当然，这本书讲的不是拘泥于这个时代，它是从邓小平的童年开始讲起，一直讲到他去世。那么不管你是那个时代的过来人，你是50后、60后，那么你可能是那个时代的见证人。如果你是70后、80后，可能你在童年的时候也经历过那个时代，或者呢，你是那个时代的局外人，也就是说，你是比方说是身在美国，或者是你在欧洲，或者你从外面来看，也可能呢，你是那个时代的后来人，就是你在90年代以后出生，你可能对邓小平的了解还是比较陌生的，比较少。那不管你是哪一个时代的人。但是今天我们节目开头和大家分享的那首怀旧的歌和他的歌者，你可能不陌生。那他就是在邓小平时代红遍两岸的一名女歌星，她的名字就是邓丽君。那这首分享的歌呢，是她的名曲《我只在乎你》。
对，这首曲子哦，真的是可以说是两岸的国歌啦。
对
哦，是超好听的，那永远不退流行，去 KTV 也必点，还是必点的国歌。所以人们都说，就是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邓丽君。那虽然邓丽君在80年代遭中共封杀哦，但是大陆的民众依然会通过这种各种的管道来偷听和学听唱他的歌。然后甚至在当年哦，大陆民间好像有流行一句话说，白天听老邓，就是邓小平，晚上听小邓，邓丽君。那艾贝，为什么今天这个想要来讲邓小平时代这本书呢？
那这本书就邓小平时代呢，其实已经不算是一本新书了。那它原版的英文版是10年前，就是2011年出版。 的一本书，2013年在中国大陆呢，就是出版了简体版本，当然其中有扫删节。虽然是这个10年前的一本书，但可以说是与当下的时政呢、中美关系呢，都有着密切的这个关系。而且呢，在5个月前，去年年底，2020年的12月20号啊，这个一天呢，就是那时候正是新冠疫情横扫全球啊，中美关系风云激荡。那《邓小平时代》的作者，就是在美国学界、政界都受到广泛尊重的这位资深的中国问题专家傅高义先生，他以90岁的这个貌寿去世了。那这位自称同时深爱着中国和美国，呼吁呢，就是中美两国关系重建的专家，在这个时候去世呢，让人觉得好像特别遗憾，尤其是在这个中美关系遭遇到挑战的时代，正所谓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这个楼呢，就是他这本书，他留下来这本书。当然，他的著作不止这一本。那这一本《邓小平时代》呢，又拿出来被人热议，因为在邓小平时代，中国和美国的关系开始修复，开始建立这个外交关系，所以人们就想去，就回顾那个时代中美关系到底为什么开始相处，慢慢的进入一个蜜月期呢？所以他这本书又会被人拿出来翻读。那这本书的作者傅高义先生本人也引起了人们的极大的兴趣。那这位傅高义究竟是谁呢？
对，我们来介绍一下傅高义教授。那傅高义教授是这个美国研究中国与东亚问题的学术泰斗，他在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前主任傅高义，他傅全名Ezra F. Vogel，不知道怎么念，生于1930年的7月，在2020年的12月20日去世，享年90岁。那傅高义的儿子是美国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教授 Steven 福格尔，然后他在推特上表示呢，父亲因为手术后的并发症去世了。那傅教授是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前主任、社会学家、汉学研究者、美国著名中国问题的专家。傅高义先生呢，他精通中文和日文。获得了关西学院大学、日本蒙特雷科技大学、马里兰大学、麻塞诸塞大学、维滕贝格大学、鲍林格州立大学、阿尔比恩大学、俄亥俄卫斯理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和日本山口大学的荣誉学位。那撰有《日本第一：日本的中产阶级重整旗鼓重建》。美国实力分析，共产主义制度下的广州，一个省会的规划和政治，1949年到1968年等等的著作。那在2013年的3月23号呢，他在第五届的世界中国学的论坛上，就在上海的展览中心举行。傅高义教授呢，他就被授予世界中国学贡献奖。那傅高义教授在他在1958年在哈佛大学获得这个社会学博士的学位之后呢，然后在日本又做了2年的研究，在1960到61年呢，他担任耶鲁大学的助理教授。61到62和63到64两个时期，在哈佛大学担任博士后研究，研究中国语言和历史。那他的研究兴趣主要包括改革时代的中国、邓小平、现代日本等等。在哈佛大学教授的课程呢，包括中国共产主义社会、日本社会和东亚工业化等等。那在2011年呢，傅高义教授又出版了邓小平的传记《邓小平与中国转型》这本书的中文版，就是《邓小平时代》，那被称为这个邓小平研究纪念碑式的一个著作，是西方学者所著有这个有关中国改革开放最具影响力的著作之一了。
对，那傅高义教授其实他也是个日本问题专家。那很多美国的汉学家，因为时候呢，其实他们是很有兴趣研究中国。那么这些研究东方专家，可是想研究中国，可是呢，他们由于对中国呢比较少的资料，中文也很多很难学，所以有一部分汉学家呢就开始研究日本。Instead 就是代替研究中国，那他后来有更多的就是资源可以进入中国以后呢，他们会转向中国的研究。所以傅高义在中国开始享有盛名呢，就是从他写作这本邓小平传记《邓小平时代》以后，在中国出版。文学院的那些读历史的、读文学这个大学生啊，进去就是你会看到。在课间，人手一本，就这样捧着读。就图书馆，经常这本书是属于被借空的状态，所以很多人读，那么也就自然对傅高义有很多的了解。中国外交部呢，也在傅高义去世以后呢，以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之名呢，去悼念他。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表示呢，傅高义教授是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中方对他的去世表示深切的哀悼，对他的家人表示诚挚的问候。汪文斌还说了，傅高义教授为促进中美的沟通与交流，增进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做出了不懈的努力。我们将铭记他为推动中美关系发展所做的贡献。那现在，我们的这个中国驻美大使崔大使崔天凯也在 Twitter 上对傅高义的家人表示哀悼嘛。崔大使说，他以自己啊，就是与傅高义相识很久，从傅高义身上呢学到很多东西。崔大使说，傅教授是杰出的中国问题学者，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他毕生都致力于增进中美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为中美两国的友谊和关系都做出了重大的贡献。那么，这位受到中国、美国两国政府和学界都这样子普遍尊重的傅高义教授，个人的故事，他人生的故事到底是怎样的呢？
就是好，我们来聊一聊，就是他在1930年的7月的时候，傅高义教授他出生于美国中西部的俄亥俄州一个小镇的一个犹太人的家庭。那1950年呢，他毕业于俄亥俄的卫斯理大学。1958年，他就获得了这个哈佛大学社会学的博士学位。那63和64之间，这2年呢，他成为了哈佛的这个博士后，学习中文和历史，被认为是美国唯一一位对中国两国事务都精通的一个学者。他曾占有日本第一、日本的中产阶级重古其呃重整其古一一重建美国实力分析等著作。那20世纪70年代的傅高义对中国广东社会经济情况进行这个考察和研究，他就又撰有了一本这个《共产主义制度下的广东：一个省会的规划和政治》，就1949到1968年，还有这个领先一步改革开放的广东，也是这个傅高义先生他应这个广东省政府的邀请，进行了7个月实地考察研究的成果的著作。那作者呢，他还像在这个若干年之后呢，再写了一本关于90年代这个广东的续集。那后者的作者呢，又将这个重点介绍香港回归后的这个港澳经济的发展情况。那在92年呢，他就又获颁了这个香港中文大学荣誉社会科学博士的学位。所以，这个从上个世纪80年代末期哦，这本来就是在中美关系处于这个困难重重的这个阶段呢、那傅高义教授他就认为说，哎，中国的改革开放有利于美国的利益，也有利于世界的发展和和平。他认为哦，美国政府中断和中国的经济文化等交往，其实是很短视。很短视的，那他就敦促美国政府呢，你要和这个中国恢复往来。他对中国全面客观的分析哦，帮助了这个美国社会化解决对中国的偏见和敌视的态度，而事实也是证明了他有这个远大的眼光。那在度过那段困难期之后呢，中美双方他就用 以这个更迅速的脚步，就是在加强了各个领域的这些交往，所以他就是居功甚伟了。那在上世纪的90年代末之后呢，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深入嘛，在国际地位上提高，那美国的一些右翼人士他就提出了这个中国威胁论，主张对华采取这个遏止政策。那在这个关键时刻呢，傅高义教授主编了就是一本叫《与中国共存21世纪的中美关系》这一本书。那对主张全面对抗中国的这个思想进行了有根有据的一个驳斥。那主张呢，中美应该在这个政治经济各个领域保持全面合作。美国呢，实在是应该支持中国来加入这个世界贸易组织的。那在1997年的时候呢，中国主席江泽民又访美，那到哈佛大学演讲，那他就是这个傅高义，就是第一位对，就是江泽民是第一位对哈佛大学师生发表演说的这个中国国家的元首。那那个时候呢，就是傅高义教授来负责接待和介绍江泽民主席。那2000年的时候呢，70岁的傅高义退休之后呢，他就一年一次带领这个马萨诸塞州的中学的教师到中国各地的学校去参观交流，增加他们对这个中国社会的了解，使他们对自己的学生呢介绍一个比较全面的中国。那后来在这个2012年3月，傅高义呢花了整整10年的时间，就写了我们今天要讲的这本书，就是《邓小平时代》。那他这个，邓小平的时代，这个原文就是"邓小平汉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所以就是中国，邓小平与中国的变革。所以获得了这本书呢，获得了这个加拿大多伦多大学莱昂内尔盖尔伯奖，然后该奖呢，授予最佳英国外国事务非虚构著作。那写了很多关于中国事务的著作，还有基辛格的《论中国》也入围了，但是《论中国》后来没有获奖。
基辛格的《论中国》跟傅高义的这个《邓小平时代》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他们很厚，都是像砖块一样的厚。《邓小平时代》大概有800页左右，很厚一本书，所以他花10年的时间，用大量的资料的这个
太
收
厉
集
害
记
了。
录。这个傅高义教授70岁的时候呢，也就是2000年的时候，70岁的傅高义教授呢，从哈佛大学退休。他学中文是1961年就开始学，在哈佛大学学的中文和中古历史、中国古代历史。在哈佛呢，他是有一个绰号叫"中国先生"。那1972年的时候，傅高义教授作为费正清的继承人呢，成为东亚研究中心的第二任主任。第一任主任，哈佛的东亚研究中心第一任主任就费正清，第二任呢就是傅高义。1998年，他被选入了美国人文社会科学学院，一直是受中国政府非常重视，美国政府也非常重视的这位汉学家和中国问题专家。那退休以后的傅高义呢，并没有就是闲下来，他仍然是希望啊能够做一些有贡献，并能够延续的事情。2019年的时候，在7月份，100多名熟悉中国和亚洲事务的学者、外交官发表公开信，就是美国的这些中国问题专家或者亚洲事务学者嘛，外交官他发表一份公开的信，在信中呢，笔墨呢，重点呢是指责特朗普政府的行为。那这些100多名专家认为，特朗普本人和他的幕僚的许多做法，令中美关系急转直下。那公开信呢，是由5个人，虽然是100多名专家都是署名嘛，但是5个人执笔，傅高义教授就是其中的5位执笔人之一。今年4月份的时候，就是90多名美国知名学者和前政府官员发表公开信，呼吁中美两国合作，一起应对新冠疫情带来的全球危机，要挽救生命嘛。傅高义也签署了这份公开信，但他还是活跃在这个两国问题重建这个轨道上的一个专家。
对，是，就是，看来它不仅是这个中国通哦，而且是难得能被中美两国政府爱戴的一个中国通哎。
没错，那现在我们休息一下，插播一段广告。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新冠疫情当前，出门请戴口罩。每一个人，无论是在工作的场所还是娱乐的场所，都要戴上口罩。您可以选择不同颜色、风格和模式的口罩，但是安全是必选项。我们只有一起都戴口罩，才可以阻断新冠病毒的传播。为了您的家人、邻居、同事和您自己的健康，请记得出门一定要戴口罩。本广告由华盛顿州卫生部赞助。
华盛顿州法律保护工人的权利。如果您的雇主否认您的工作权利，比如不能保障最低时薪、午餐时间和休息时间，以及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那么州劳工和工业部可以为您提供帮助。如果您对自己的权利有疑问，请致电就近的 LNI 办公室，或者致电免费电话1-866-219-7321。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欢迎回来收听读书观影节目。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聊的是美国傅高义教授的《邓小平时代》。傅高义呢，刚刚我们讲到，他不仅是一位中国通，也是一位能够难得被两国政府和人民所同时接受的一位中国通。那傅高义教授写《邓小平时代》这本书呢，是花了整整10年的时间。这本书有700多页，拿在手里厚厚的一大本，简直让很多人呢望而生畏。但细读下来呢，你会觉得这本书虽然厚，却并不冗长，可谓字字珠玑。那么这个文字呢，也是就是如果你看中译本，文字翻译的也很通畅。而且这本书是通过详实的史料和相对客观的视角，描述了邓小平的人生和中国的时代变迁。如果此刻在电波那一段的你读过这本书，那就跟我们一起来重温一下它。如果你没有时间去读它，那么今天就由我和艾梦来给大家梳理一下这本书的主要内容，看看美国人是怎样向美国西方介绍中国的，介绍与中国文革以后领导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这位总设计师邓小平先生的。
《邓小平时代》这本书包括了很多就是离现在40-50岁和以下的中国人更近的关于这个国家大政方针的内容，那因此读起来呢会更有这个代入感，那也更可能会结合这个身边的实际呢产生体会。那这本书呢，按照内容来分，整体分成两个部分，可以选择1976年毛泽东去世作为逻辑上的分水岭。那第一部分讲的是邓小平从一位革命者到国家最高领导者的历程，是一段曲折的登顶之路。20世纪70年代呢，作为毛泽东预备接班人之一的这个邓小平，和以四人帮为首的激进派之间呢，进行了非常激烈的一场这个政治斗争。最终呢，邓小平用过人的这个政治智慧和顽强的改革毅力呢，赢得了这场胜利。毛泽东去世之后呢，四人帮也随之垮台。
对，我们在平时在我们在读一本书的时候，通常很难记住那些大的框架和脉络，而对其中框架内的一些细节，我们却会记忆犹新， 久久不忘。那这本书《邓小平时代》就有很多这样的细节让你过目难忘。那举一个例子，让我印象比较深的一个细节是呢，就是书里面说啊，就当以邓小平为首的实干派处于守势的时候，毛泽东发动了对邓小平的全面批判。在这个期间，邓小平还要承担着一项额外的外交任务，与美国国务卿基辛格以及总统福特会谈。在会谈期间，邓小平谈笑自若，美方一直没有人察觉到邓小平啊正在承受着来自自己的国家最高领导人毛泽东的沉重的政治压力。他们事后啊把这次会谈描述为是气氛轻松愉快。那在我看来，邓小平这个举重若轻的态度和格局，就是他这种面对压力时他的刚毅、他的坚韧这个性格呢，真的是写得非常生动，跃然纸上。
是，那第二部分讲的就是这个邓小平成为最高国家最高领导人之后呢，他很大胆的推进改革开放还有经济的发展，全面开创了邓小平时代。那中国经历文革浩劫之后呢，经济已经遭到严重的破坏，那远远落后世界的水平啊，科技教育啊都发展停滞不前，社会矛盾激化，民生凋敝，怨声载道。那现在我们是很难体会到邓小平踏上这个旅程的时候面对的是多么严重的一个问题。那邓小平他其实曾经很感慨的说，如果我只管上海，我也许可以马上让它迅速恢复面貌，但是我得管整个中国。那如何要收拾中国整个这么大的烂摊子？那作为一个有远见的战略家，邓小平的答案就是改革开放。那首先呢，就是对外打开了国家的大门，与日本、美国建立新型的这个合作关系，争取他们的技术支持，大力发展这个科学技术。那同时呢，中国又逐步参与了国际事务，提升了国际地位和影响力。那其次呢，对内他又进行了全面的改革，他恢复了高考制度，让党可以就是挑选出最有才华的一群人成为干部，让中国实现了现代的精英治国。那让四个沿海的城市成为经济特区，率先开放，大胆推进这个市场经济。继而以这个星火燎原之势呢，给全国的经济发展注入了这个生机和活力。那在这个十几年里面呢，这位掌舵人呢，他以非凡的改革的魄力和政治的眼光呢，带领了中国实现了一个不同寻常的高速发展，让中国逐步成为了站在国际舞台上中央的这个超级大国。那邓小平在退休之前呢，只是他的接班人，如何应付以后可能会出现的麻烦，说了一段话。这段话呢，我每次回味起来呢，都还是深受感动。他就说，概括起来就是三句话：第一句话，冷静观察；第二句话，稳住阵脚；第三句话，沉着应付。不要急，也急不得，要冷静。冷静，再冷静，埋头苦干，做好一件事，我们自己的事。
对，这本书里面把邓小平是写的是相当生动，很多细节就好像你的一双眼睛也就长在了当时的这个现场一样。那很多人读完以后都觉得邓小平他的一些话，他的一些思想能够对我们今天仍然是有这些指导，告诉我们怎么样去面对生活，面对我们自己的事情。那这本书的主要的内容呢，如果你有更多的兴趣，那个700多字的一本书，没有办法就是讲更多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那但是呢，我们已经按照时间的脉络啊，把傅高玉介绍的邓小平这个主要的那个内容就基本上有一个粗略的介绍，那给大家呈现一下。其实呢，这一类的写中国政治人物的传记啊，是很多。那为什么傅高义的这本《邓小平时代》呢，是经历了时间的考验，而且能够在中美两国都备受推崇呢？这其中，艾蒙，你觉得有什么方面的原因呢？
对，这个大家对这本书很推崇的理由，其实是 有这个三个方面。那第一就是他的专业性的论述，那这本书带有700多页，那引用说明就100多页，凡是有可能出现争议的这个历史的细节都给出了这个资料的出处。那这么写书哦，且如此规模处理引用的，国内不敢说没有，但以我的眼界都是还没有看到几个的。那多数这个文字工作者呢，都是只顾自己的逻辑，自己的文字怎么嗨，往往忽略了证据学。每个人要不是小说家，要不是理论家，而傅高义呢，就是带着镣铐跳舞的。那或者呢，就举这个陈云的那个例子嘛。那市场经济是鸟笼里的鸟，既要有灵活度，也不能出圈。那这个比喻呢，换到这个写书，尤其是从人物传记历史角度，就是说不能出基本材料的圈。那这个圈内国内有这个写近代史的人很多啦，那接这个影响力和销量来说，那个叶永烈可能是不能不提的一个人物。那只可惜我没有买过他的这个出版物，那都是网上看到的，也不知道有没有至少1/10的页码给了这个引用说明。
第二方面呢，就是这本书的资料的组织。那作为一本历史书或者一本传记呢，历来可能就是有两种主流的组织方式，要么是编年体，要么就是纪传体。一旦要说的事情比较复杂，有着比较大而深的时间和空间的跨度，那作者可能就需要在编年和纪传这两者之间跳跃。比如说，如果让你去写一部全球通史，你恐怕就不能完全按照编年体来写。除了编年这个按照时间顺序展开这个主要线索之外，你可能还要横向的去考虑各个区域的文明的特点和它的历史地位。那对于邓小平这个比较复杂的人物，按编年体固然是可以，那这也是作者就是傅高义先生这个切入角度，但编年体的这个大框架下面也有一些子专题，就是下一集的专题，他按照纪传的方式去写，那作者就是这么来的。比方说他是先按时间来，在邓小平的人生经历，他的曲折就是三起三落，曲折的登顶之路，开创了邓小平时代，邓小平时代的挑战和邓小平的历史地位，基本上这些大框架是以时间为线索展开的。但是在资料最丰富和时间跨度最长的两个阶段，就是开创邓小平时代这个时代本身这个介绍，作者又化成了一个个子专题来论述。比如他以经济问题、外交问题、军事问题这些子专题分别展开，因为其中每一个子专题恐怕都是要我们去好好体会其中的内容，才能给别人去讲好这个故事的。所以我们整体来总结一下呢，如果我们的读者呀对历史的掌握比较支离破碎的话，那你一定要去看看这本书。那像我们这一代出生于上个世纪晚一些时候的这些人，那比我们的父辈来说呢，我们可能相对没有亲身经历过许多这个那时代，我们对历史的掌握都是从书上或者说是道听途说，所以比较支离破碎。那我觉得就特别需要我们去好好看一看这本书，补补课。在看似平静的论述里，就是没有特别的这个激烈的论述里，我们可以去品味一下它字里行间潜在的意思。但如果你对一些历史甚至于八卦已经了如指掌呢，那不妨你也去看看这本书，看看傅高义先生是如何组织出这些资料来描述一个人，描述一个如此复杂的人，在一个瞬息变幻的年代里，一个复杂的人又如何做出复杂的思考、复杂的决策的。
第三方面呢，就是傅高义本人的这个研究中英、中日美三国关系的国际眼光和学术背景。那下面我们就来摘取一些傅高义对邓小平的观点和言论。那第一，邓小平他之所以这么成功哦，不仅是个人的因素，而是有这个时代的因素。因为威信啊、经验、 时代背景合起来才能让他这么成功。那我个人的看法是，人不一样了，时代也不一样，以后不大可能会再出现邓小平那样的人物了。然后第二点呢，就是从1978年开始，邓小平要在中国实行的改革开放，我想呢，当时还没有很清楚的蓝图，他是要看情况，要试验很多事情。那他是一个很务实、实事求是的人。那邓小平将改革看作是一个连续的进程，他的经验值得新一届的中国领导人借鉴的。那邓小平他认为，在领导支持改革的时候呢，应该有条件有利的地区先行试验。当新的方案奏效之后呢，让各地领导亲眼目睹所取得的效果，然后再派遣那些先行实验的领导到全国去传授成功的秘诀。那例如呢，当时在深圳还有其他的经济特区，台商和港商纷纷就来这个设立了新企业，制定了新的高效管理的标准。随后呢，这些做法从中国的沿海开放城市呢，向内陆城市就逐渐的扩展。我认为呢，如果说设计的话，就必须要一个蓝图呢，比较清楚说每一步要怎么走。那邓小平当时呢，他是摸着石头过河，试试看看情况，成功了才再走。那第三点呢，邓小平他并不反对政治改革。80年代呢，邓小平很多次都说过中国需要政治改革，但是呢，他认为这需要时间啊，毕竟呢，中国是个很庞大的国家嘛，任何新的做法都变革了，都要就是从这个部分试点开始起步，他很怕中国会乱，所以呢，他主张先安定，在比较和谐的情况下呢，再慢慢的来搞政治改革。
现在我们插播一段广告，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新冠疫情期间，保持距离的意义已经不同以往了。现在，保持6英尺或者1.8米的距离，表示的是尊重、关怀，甚至是爱。为了您的家人、朋友、同事，还有您自己的健康，请保持6英尺的距离，以减缓新冠病毒的传播。这样，您就可以与您所爱的人保持联系的同时，降低风险。见面的时间要短，规模要小，请务必保持6英尺的距离，并戴上口罩。本广告由华盛顿州卫生部赞助播出。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欢迎大家回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刚刚我们聊到呢，傅高义在他的《邓小平时代》里介绍了邓小平的生平故事，还有邓小平的一些观点和言论，非常的生动，而且对我们现在也有很多指导的意义。如果想到狄更斯《双城记》当中的一句话，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属于我们的时代。那用这句话来描述邓小平时代呢，也是比较恰当的，痛并快乐地活着。无论这是最好的时代还是最坏的时代，但如果这是属于你的时代，尽管有痛也要快乐地活着，因为我们在不断地前进，尽管在前进的路上还有这样或者那样的不如意，但是终归呢，我们走在一条正确的路上。而这一切我们可能要感谢上个世纪的这位老人，这位中国人民的儿子邓小平。那如果你对中国的那一段历史有兴趣呢，建议你去读一读邓小平时代这本书。如果你可以看一下原版，就是傅高义的英文原著，那就更好了。因为大陆出版的简体中文版呢有所删减。其实这本书的英文原著是2011年在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的。2012年，就2年之后呢，先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出版了未经删节的中文版，译者是冯克利。港版全书呢是58万字，其中的注释有6.1万字，就是1/10多是它的注释，就是资料的来源。可见的这本书呢是非常有史实在那里作为支撑。三联书店呢出版的这个大陆版呢仍然是采用了冯克利的译本，但是对内容进行了删减。大陆版的正文就是除去注释以外，正文呢删减了5.3万字，也要就删减掉1/10。其中呢包括邓小平时代的关键人物一文，就是一个章节，大概是删掉2.6万字。在附录部分呢，大陆版的注释从港版的105页缩减为78页，索引呢也有港版的全文的翻译的39页缩减为11页。那么对于这样的删减呢，傅高义本人呢也是有评论，在给纽约时报的邮件呢，纽约时报就去问他，哎，你对邓小平时代出版的这个大陆版你有什么看法呢？这个傅先生他坦诚了自己的看法，他表示三联书店能够获准出版邓小平时代中文版，并且保留了他想表达的核心内容，大概占原著的篇幅90%以上，还是让他感觉到非常的欣慰的。所以这是傅高义先生作者本人对这个大陆版的一个态度，他表示比较欣慰，因为保留了他原著的90%以上的内容。
对，这的确是对作者很大的尊重了。那因为傅高义教授他去年去世嘛，所以中国需要出现更多的向世界介绍中国的这个傅高义。那对于中国当今的这个社会的状态，傅高义认为中国社会的发展不平衡是一个极为严重的问题。那有些地方的老百姓太穷了，那所以西部大开发计划呢其实是非常有意义的。那首先呢要加强教育的投入，要帮助那些穷人让孩子接受教育，教育很重要。因此呢在提高人民经济收入之余呢还要注意普及的教育，不然呢内地和沿海的距离会越来越大。那电子技术和其他高科技的发展是很快，也会造成新的不平等。还有呢中国的贪污和腐败的问题很严重。另外呢改革以来成为已经有1亿多人从农村流入城市，随着农业和工业生产率的提高呢可能还有几亿人会成为剩余劳动力。中国呢也需要迅速发展以避免出现社会动乱。此外呢环境污染也是中国急需解决的问题，在提高生活水平的同时呢也要慢慢的扩大民主和自由，希望天下一家世界和平。
好的，愿天下一家世界和平。
对，是的，祝愿天下一家世界和平。那过去的时代呢已经过去了，那在那个时代呢其实70年代到80年代除了我们节目开头分享的邓丽君小姐这个是代表的这个小邓这个有名的歌手之外呢，那个时代很有名的一个就是华语流行，我们称他做华语流行音乐教父的这个刘家昌先生，他是一个有名的作曲人填词人，也是一个电影导演和演员。那他有一首这个很好听很有名的歌叫往事只能回味，那我们先来欣赏一下。
好，我们回味一下。
有这个到晚安。
晚安。
时光一逝永不回，往事只能回味，忆童年时竹马青梅，两小无猜日夜相随，春风又吹红了花蕊，你已经也添了心碎。 时光一逝永不回，往事只能回味，忆童年时竹马青梅，两小无猜日夜相随。春风又吹红了花蕊，你今夜添了心碎，你这样变心像时光难倒回，我只有在梦里相依偎。难道